好啊，欢迎大家收听，这是由安全出口和不三不四的串台节目。今天我们聊点啥呢？
这个问题是想的
这其实啊，我们现在就是一边直播一边录啊，然后刚我们聊了一个特别特别严肃和悲伤的话题，
有点负能量，所以我想开心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得稍微提点劲儿，对吧？
我觉得我刚才吐槽两个小时，我就觉得这个世界都不太灿烂了，我就觉得这个工作也没法干了，然后那个生活也没有什么趣味，然后不行，我觉得我不能传递这个负能量。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今天这期节目要聊的话题啊，我看了一下大纲啊，舒淇快速的整理了一个大纲，我发现好像也不是特别轻松的话题啊。
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上一期聊的是我自己没有表达欲了，然后现在我就真的不知道应该聊点啥。然后我就最近吧反思了一下我的这个社交圈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得在圈里，你都经常不在圈里，你肯定没有表达欲。
我怎么不在圈里啊？
你现在不是人团长吗？这人跑步圈的人很有存在感。我也得说你啊，你这老跑步，你怎么都不管播客了？
我没不管播客，我这不还跟你录着音了吗？主要是不录音的时候。
说吧，去年的时候咱们一年得见个五六七八次
啊，
对吧？今年这第二第三面，都十二月了。今年，
我在狂喜见了你三天、两天，
然后
在弄挺好的那个北京
你看
活动见了一天，然后
没了，这就是这一次了吗？狂喜咱俩见了一面，第一天的时候，
对，
第二天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第二天我就没来，第二天我去比赛了，第二天我应该是天津马拉松。
严格上来讲应该是咱们见一面，然后你说你买点吃的去，然后给我带了个吃的，自那以后我就没见着你了。
吃了个晚饭然后我就走了，因为我当时晚上还特别着急，
你这个中午盒饭我就走了。
对，
你就走了。
我就走了。是哈，我这一个月近一年吧，
因为你有点不像你了。就之前你到哪儿，反正这个场子是比较热烈的，然后这几次见好像就是打引号的那种气场，就风风火那个状态好像少了一些了。
对，但是我那一期节目其实我觉得现场录的还是行的，就录完节目以后觉得自己有点没电了。
哦，是吗？因为我一直以为你这种特点的人啊，应该就是那种通过录节目来充电的。
是啊，
是吧？那为啥那次就没电了？
就想着急回家，第二天就想早点睡觉。睡完觉以后，第二天好比赛嘛。
那就是结论，就是还是因为马拉松耽误了你的表达欲。
有可能，对，脑子里头都是跑比赛去了。
挺好。
想立志成为一个跑步博主。
那我们就在这儿打个点啊，说说吧，就是最近获得过什么马拉松成就没？更新一下。
哎呦，那可是挺多的，
是吧？
我
咱这边不亮，那边亮，是吧？
我跟你说，我今年一共跑了五场比赛，拿下了四场 PB。
我这么厉害啊！
啊，我今年的这个成就感还挺多的。上半年一场全马，下半年一场全马，加两场半马，全是 PB。
对，反正每一次我看你这小红书也好，什么朋友圈也好，我都是内心给你点了个大赞啊！
对，你看现在。那个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全职跑马拉松，其实我也没有，我就是生活里头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东西，就是马拉松的成绩还是在进步的，还是值得发个朋友圈。
那其实
点题了，发了个朋友圈。
这你看我这就是这么计划的。
但是我跟你说，一开始我发个朋友圈还是挺多的，就每天跑步的时候我还挺愿意发朋友圈，我就希望大家早上起来一看见一发朋友圈就是我早上起来跑完步的那个打卡。但是后来慢慢就不发了，我最近跑步就都不发了。
你一般发是说完赛了多久之后发？就
不是完赛发，就是每天跑完步我都想发。我都想把那条跑步记录，包括我当时跑的时候那个自拍，我就很想发朋友圈。因为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之前就是总想秀一秀。之前跑五公里的时候，就是每次跑完都会想发一发。现在也有朋友圈里也有每天早上会有人发，但是后来现在，跑的多了反而不愿意发了。
为啥呢？
因为我发现大家好像都不理我，就是我朋友圈的人都不理我，只有跑步的人会给我点赞，不跑步的人他不会给我点赞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跟他没关吧，让他觉得
可能是觉得我太积极向上了。
而且你跑完步之后，我这还没醒呢。像我这种，
那你中午看见了以后，你会点赞吗？
那是朋友太多了，一滑没了，看不到你朋友圈。
就是你不醒之前的朋友圈，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会发现啊，那个什么什么特点，就是有些时候我好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我一直以为他把我屏蔽了或者把我删了，他没有发朋友圈，然后他的生活过得非常规律，我以为他不发，然后我就会点进去他的那个个人的那个联系页，然后我再看他朋友圈，他是一直在发的，
但是你有没有，
但是我刷不着
啊啊，是
我都能看见，当然他人家肯定会有个别的人屏蔽啊或者怎么，这很正常，但是我从来在我的那个时间线上没有见过这人的朋友圈。然后我总结一个经验，就是说他是按非常规律的去，比如说哎，他早上起来做一个早点，他就在早上发了，
嗯，就当时就发了
啊，有，因为有些时候比如我今天晚上吃了一个饭，我可能明天第二天中午发，人会觉得你这个人时间的那个错位是有的，
哦，
啊，所以就是我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有可能都是跟我的作息完全不一样，这是我得出一个结论。
哦，你要这么说也有可能，嗯，因为你看啊，我有的时候跑完步是早上起来，
嗯，
八点七八点的时候，早上起来跑嘛，夏天的时候，然后呢，跑完了以后去买早点，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在通勤的路上，
嗯，
开车或者是上班或者坐地铁的路上，
对。
再早也有，就六七点也有，那个时候确实是大家就要么在忙，要么在开车，不太方便去翻朋友圈，
嗯，
要么就是还没起呢，像你这种，
嗯，你这知足吧，因为你已经有很多就是跟你一样都跑步的人给你点赞了，如果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六七点钟人给我点赞了，那肯定就说哎呦，这个老段怎么今天起这么早啊，什么什么，就肯定我能吸引很多乱七八糟的朋友给我点赞，
嗯，
就是因为这人反常但是你这个太因为你这个太规律了，
也许可能我每天都发，他也不能每天都给我，
你已经是终极形态了，就是你能吸引到同好给你点赞已经非常不错，
对，我也是后来就发现啊，就是我发朋友圈，
嗯，
就跑步打卡发朋友圈这件事情，它只能吸引同样跑步的人，
嗯，
因为他每天早上起来也发朋友圈也是跑步打卡，然后呢我觉得啊，
你给人点赞吗？
嗯，我如果能够刷着的话，嗯，我会给他点个赞，刷不着就算了。
嗯，
但是我因为我现在很少刷朋友圈，所以我现在点赞的比较少，我很少看。
嗯，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可能确实是，嗯，跟他生活不太相关的事情，或者他可能觉得看不懂的事情，他就不太愿意去点。所以有的时候朋友圈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也得看，因为我周边的这个朋友吧，其实也分的阵营比较多。
哦，你展开讲讲。
哦，那太多了。我之前的这个家人算是一个阵营，对吧？
嗯，屏蔽他们吗？你早上跑步？
我妈在直播间，你知道吗？我妈可能现在看我朋友圈是空的，就不要问这种问题。对，你看家人就是就七大姑八大姨这种，有的时候点赞很少。
空的太帅了啊！
对，然后前同事就是我做播客之前认识那些同事，
嗯，
然后我在做播客之前我还认识了一堆就是做活动的开发者，我朋友圈里头之前有大概5000多个开发者，码农相当于就是，然后做播客之后呢有一堆主播，然后还有一堆甲方，后来呢又拉听友群，又有一堆听友，然后还有一些这些身边的这些同事啊。然后还有一些跑圈的人，
嗯，
就是起码分分类大概5、6、7、8种吧。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发朋友圈会不会分组？
那我会分，我只有家人或不加 或其他，因为我啊，对，因为我睡觉不太规律，有些时候我发一些乱七八糟的，哎呦，我也不知道我爸妈看不看这个。因为我刚刚也发朋友圈，
你没有屏蔽家人了，
我忘了屏蔽了。
你可以修改，
哦没事，我可以说啊，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习惯深夜发，而且会发一些比较抽象的，我担心给他们解释的成本太高，然后变成了一种被迫的，我就直接这样了。其实我整体来看的话，也没有什么完全不能让他们看的。
嗯
啊，这更多就是他们比较关心我睡得晚不晚，吃得好不好， 然后精神身体状态好不好，这不就是常规父母比较在乎的子女的一些点吗？
对
啊，我主要好多东西就是解释成本太高了。
对，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太愿意让家人看，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比如说我跑步这件事儿，我就总觉得他们会说跑步伤膝盖，跑多了以后老寒腿，我就觉得跟他们讲一些这些东西这个理论是讲不通的。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减少一些沟通成本，就确实是很少愿意主动去发这个，也是我自己的这一个考量。我会愿意希望说我这一条状态是通过大数据推给那些我想让他们看到的人，而不是说是我希望让我周边所有的人都看见这个。我希望我的朋友圈也能出现一个就是大数据一样的东西，那种算法。
所以说你就不适合发朋友圈，你就应该发，因为好像朋友圈貌似是，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什么文章，说它好像就成为一个不是熟人的社交了。之前因为现在朋友圈好像躺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人也比较多，然后好像貌似像小红书啊还有一些地方好像又更像是熟人了。就是那个刚刚我们也提到嘛，就是那个附近的那个状态嘛。如果你想找到一些同好，我觉得还是挺适合拍拍小红书的。
对，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发抖音什么的，我会专门把抖音说是推荐给附近的人或者是推荐给同城的人，这个功能是关掉的。就我很不愿意让周围的人，就是跟你八辈子打不着干系的这些但是又物理条件离你很近的这些人看到，我希望他能够推荐给全国的流量，就是他能够跟我确实是打的标签相同的这些人看到的我这一条。但是就这一条如果我在朋友圈里头发，我如果要去筛选这些人我的成本太高了。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圈有多少人，我觉得一般人的话可能1000到2000人的朋友圈是一个
我4000，
你
算
是比较多的了、然后一开始的话很多那个大部分人是几百到1000多，顶多到2000，我觉得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社交的圈子。然后我算是比较夸张的，我的朋友圈里头有，之前是有朋友圈是有上限的，是5000人。我是之前是因为我做活动，所以每次做那个活动一场一下来就是1000、2000的人，然后给他们拉群啊什么的，
都留真实的，
我都是拿我自己的号直接跟他们互动。所以就是那几年下来的话，我朋友圈里人巨多，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话是有上限的，后来把那上限就给开放了，现在是没有上限的了。
你备注吗？
我备注，不然的话我真的记不住。
那还行。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在一些就是线下的比如说商务的一些场合，我见到比如说见到一个新的人，然后聊着聊着我们会发现我们突然之前我们是加过朋友圈的，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然后他在加的时候我会说，哦，原来加过你，然后就是我再给他备注一下。就是你的朋友圈已经太多太杂了，其实我的朋友圈已经不像是一个正常的朋友圈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类似于社交媒体一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这个造成的结果是不是说你没法做到说你发一个朋友圈那么的看重是否有很多人点赞了？因为有些时候你想吸引的那部分人给你点了，和那些无聊随便一点，你很难筛选出来。
对，我现在会觉得我的朋友不太给我的朋友圈点赞，反而是那些不太认识着我的人，比如说像我的听友，他们会一直关注我，
就你发什么他都赞，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对，他什么他都点评
都赞的
啊，对对对，就是这些人的话，我反而不知道他是谁。有可能他就是做活动的时候我拉群加了这么一个人，但是他的可能就是阅读范围比较窄吧，就只有朋友圈里这几个人，所以他就每一条他都会很认真的回。但是我真的是周围的这些人，比如说像老段，你看他怎么想说的，你就是刷不到我。像朱峰他也不给我朋友圈点赞，像我的主播朋友们都不给我点赞。
朱峰点你呢啊，那个
他在群里头
吗？朱峰每一次他发的朋友圈我还倒挺能看到的，偶尔他做个饭他嘚瑟一下，
可能你们俩的作息是一样的，
他嘚瑟一下我可能还能看到点个赞什么的。
对，然后后来有一阵子我怀疑是不是我发的朋友圈太多了，太干扰别人了，因为有些人的话他很在意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信息流如果一直出现，
看你要干嘛吧。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他自己有一套，比如说做什么个人 IP 流量什么的，他每天都要
发
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我就屏蔽了
啊
啊，因为是稍微有点多，一天至少10条20条起步的，
嗯
啊，这种我就屏蔽了。哎，那有没有那种就是真的就是比如你加了那个人，然后呢可能也是早期你发的某个朋友圈，
嗯，
然后突然间发现他给你之前的某一个朋友圈点了个赞。
嗯，这倒没有，
哦，
但是我会发现就是刚加的朋友他会把我最近几条挨个点赞。这个时候我确实就有点不太舒服了。
啊，为啥呢？
就会觉得他这个人在
凝视你，
在研究你。在研究你的历史。
那你的朋友圈不就是被人研究的吗？
对，但是你要
他想更多的了解你啊，是吧？
对，但是如果了解我太过往的历史，我就不太乐意了。所以我后来会把
那三年可见了，
倒也没这么久，大概一个月吧，
一
个月还是半年好像是。
哦，
半年可见。我觉得我们刚认识的人，我觉得半年内的这个关系，我对你开放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三年之前我做的事儿，我确实不太想让别人知道。这个，因为三年前
你现在是多长时间可见？
我现在应该是半年可见，
半年哈。
我觉得新加入的半年可见应该还可以吧，已经很久了，比那个三天可见的，
嗯，
对不对？
对，
你是几天？
我应该也是三天，我时不时会变，但是我有些时候吧，我有点儿，没明白，有些时候大家那个心理状态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就是有些人你突然发现他改变了，
嗯
啊，有些时候突然间哎好好的突然间切换成全都可见了，然后这个
但他会删 啊还会删。
但是这个里面特有意思一点，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粉丝投稿，
嗯，
这样的东西哈，就是说他突然间就是跟我们说他女朋友有一天晚上从三个月可见变成了半年可见。
是不是这个人变心了？
啊，
这个人怎么了，变了，他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一致可能认为是说他可能养鱼了，
哦，
啊，然后可能哪个小哥哥或者谁想看一下，然后正聊着呢，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粗浅的不负责任的一种判断，
哦，
当然我们也不能直接这么跟粉丝朋友去讲嘛。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私下想了一下这个事儿可能在节目里面也没什么可分析的，可能一只言片语就聊完了，我觉得我们也不想撺掇别人
这个
事儿。
对，这个也许别人自己去开脑洞去了
啊。对啊，但是你不觉得这事儿我们分析的有点八九不离十吗？
不好说，但是它确实是突然变化肯定是有一些道理的，比如说你为什么，
而且它是从短变长而不是从长变短。
对，他从短变长，
嗯，
说明他希望有人去了解他。
哎，
了解不是三天以内的他，因为三天以内可能没有什么可发的，那肯定是近期的所有的动态，他不想说是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
了。甚至那次，哦，那我们还比较脏的想这个，就说啊，这个你小姐姐你怎么只有三天可见啊？啊，然后呢？那我帮你，那我软磨硬泡的，最后给弄了三个月或者半年什么的。啊，这是我们内部的一些闲聊的一些东西了哈。
哎，我之前其实有一次也是几年之前见客户，然后呢，在客户的会议室里头，然后我刚开始做自我介绍啊，我说我是谁谁谁，来自于什么公司，然后对方的那个总监就说我认识你，我说哦，
嗯。
你怎么认识我的？他说我之前参与过你们的活动，我加过你们的微信，然后他说我每天都在看你的朋友圈。我
有点吓人。
然后我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如果你经常每天去po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
嗯，
他真的会有人像看小作文一样，或者像追剧一样在追你的朋友圈，拿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看抖音一样的休闲娱乐。
嗯，
我之前我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但是就那一次那种商务合作，
嗯，
我后来谈成了，就是因为他说他对我很了解，
哦，
是因为我当时什么都没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其实已经观察你很久了，认识你很久了。
谈成谁是甲方啊？
对方就我们是一个合作，就是互相一起做一件事情，他、
哦、
也不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我以为他们是甲方，你就是说啊、不合作的话，我不给你看我朋友圈了。
付费才能看是吧？
对对，就这合作也就是为了要看你朋友圈。
对，然后后来我才觉得、哦，这可能就是多发朋友圈。就是在这个某一些意义上面还是、
嗯、
有点用处的是吧、
嗯、
就大家会觉得可能对你的亲近感会很多。
嗯，像你这种是经常发、嗯、是吧，你
我那个时候是经常发。
你能平均一下，比如说就平均的话啊，
嗯，
一周能发几条，或者一天能到天吗？比如说平均一天一条。
哎呦，那我跟你说，我要是创作欲爆棚的时候，我一天能够三四条、
嗯、
最近表达欲有点低迷，
才两条啊！
最近没有，最近可能一个礼拜发一个、嗯、一两条，没什么可发的、
嗯。
发打卡，发跑步，别人又不爱看。
发干货呢？看发一些新闻，嗯。
不发，我都发广告。
你只发节目生活。
对，
还有自己的日常
需要推广。日常我现在发的少了，
嗯、
日常我现在愿意发在小红书上面了。
哦。
然后朋友圈，因为毕竟是人比较杂。毕竟还有老领导老同事什么的，所以我不太愿意过多的暴露个人隐私了。现在这可能是我自己变了啊，就是之前我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暴露感还挺严重的、
嗯、
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很多人还有甲方在里面，你想一想，我代表了我们公司的形象，我发太多吐槽的东西是不是不太好，他会觉得他会跟你的现在的工作去联系在一起，
嗯，
他会跟你整个公司的这个形象，包括你的节目风格联系在一起，包括很多事情，他不只认识我呀，认识我们家庭成员，对吧？认识公司成员，
嗯、
认识这么多，
那确实得留点事儿，嗯，
我还得把这些人从这个好几千人里头摘出来，
哦，
这个工作量就太大了，所以太多比较私人的这些东西的话呢，我在朋友圈是发的比较少的、
嗯、
现在发的比较多的还是类似于推广类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新节目，有个新活动，有个新的福利、
嗯、
或者是一些
是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开篇说现在大家朋友圈难得有很少看到真的好好过生活的这种了，都是自己的工作，所以它慢慢变成了一种商务或者是陌生人的这种社交方式了，为了展示自己很专业的那一层面。
对，我觉得现在朋友圈起码很多人是被包装过的，
嗯、
他已经不是真正的。
就专门有这个课，有些课啊，如何
包装朋友圈是吗？
对啊，当然了，那网红图怎么拍啊？这些东西，然后你想立一个什么样的人设，然后你几点拍，
哦、
什么样时间段能吸引一些什么样的人来看，是有的、
哦、
啊。有朋友圈包
装，几点发跟几点发还不一样、
啊、那肯定啊，
哪个推广效果好它会有数据统计
啊。对啊对啊，就是他会告诉你，你先分析一下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你的朋友圈这些人你把一个授权账号给他，然后他能看的分析一下你的那个受众都是谁
啊
有这样的，
还有工具啊，
有这样的清理粉丝的都有这个工具啊。
哦
啊，清你那个粉什么的都肯定有的。嗯，
那这个每条朋友圈其实工作量也还挺高的呢。
嗯，行，我们说点具体的啊，因为刚我浅提了一下、
哦、
就是说这种诈尸式的这种点赞哈，就是经常有些人他突然间给你点了个赞，
嗯，
然后你都因为头像非常小嘛，你也不知道是谁，你当你点开时候，哦，这是一个好多年都没有联系的老朋友。我之前遇到过这么一个做产品的啊，然后呢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做设计的时候，他做产品，我们想一块儿做点那种第二职业，然后做点小的那种小而美的产品、哦、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记着他到处去出差啊什么的，然后一直想那种创作欲也非常爆棚，然后是几分钟要写一个文档说哎，咱们做一这个吧，做一那个吧，然后大概有五六七八年吧，反正挺长时间，小十年没有联系，然后突然间联系了，然后给我点个赞，我说哎，最近怎么样，好吗？就是媳妇儿出轨离婚
不好，浑身都不好，
然后那个又是净身出户，他又把那个房子又留给了自己的孩子、
哦、
啊，还有媳妇儿，不能说他净身出户吧，就是相当于这哥们挺惨的，又换了一个旁边的一个小城市生活呢。
嗯，
然后呢他说那个这几年过得不太好，都不怎么看手机啊什么乱七八糟，然后突然间有一天给我点了个赞啊，就这种其实挺可怕的，但是这种有些时候吧，你做这种自媒体做播客，你还能套出一些故事来。如果没有这个点赞，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法在这里面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啊、
嗯。
而且还有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他加了你之后， 因为有一次我遇到什么呀，就可能哎上个月在一个活动或者一个哪儿或者什么东西认识了一个人，
嗯，
然后呢过了一个月了，突然间晚上有一天你也没发消息，你也没发朋友圈，突然间晚上他就给你夸夸夸点了你十条过往的朋友圈，
多吓人啊，你说是
非常吓人。
我觉得那个如果你是在观察一个人、啊、或者说你想去研究这个人，咱可以默默的可以不要说出来、
嗯、
如果就是说我，你比如说这个相当于点赞这件事情啊，点赞十条相当于是说我在看你十天的日记哦，我在翻你之前的这个旧作品呢，我还告诉你一声，就那种感觉。
嗯，对，因为那个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听友投稿，就是说她这个女生啊，这个投稿是女生，她说那个她，因为她现在已经结婚有孩子嘛，她就那天跟我吐槽，我说你要不来我们播客录个节目，我说你之前有那么多情感故事，她说那个哎呀，现在有孩子又结婚也不方便啊什么的，好多过往的事儿。但是她说我可以给你说一个什么事儿。他说呢，之前加了一个人，然后呢也知道他的 Instagram， 然后他因为他那个 Instagram 好像发的都是比较露肤度比较高的啊一些照片、
OK，
然后呢好像突然间有一天晚上就那人跟疯了一样，就是把他往期的那些照片嘛什么全都给点了个赞，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就是类似于就是已经成家嘛，人家就之前有过往的一些那种什么影像资料，人家就在这放着，人家就是之前的美好，但是突然有一天晚上夸夸夸给点赞了得有七八十条，全是赞啊，也是
是只点某一类照片、
啊、对，就点某一类，
还不是点所有的
啊就是精准找到那个、
兴趣爱好，
对对对啊，所以这种挺可怕的。
是，其实我觉得还更可怕的是，哎，突然你的前男友前女友给你点赞，那你觉得可怕吗？
那都早就删了，手机里没有那个啊，
那
啊
一个都没有吗？
没有啊，你
一个都没有啊？
没有，关键是我
你那么多
你不删你不我没那么多，不是，关键是你不删人家也删啊，
那你是拍的多难看才会都给你删？
你看这就是你的茧房了。思路是什么呀？思路是说你也不缺这么一朋友，你留着他干啥呢？你以后还能用得着
啊？
但是我觉得我既然之前咱们在这个领域情感方面走过一段路，那我又不缺朋友，我没必要再把它转化成朋友或者合作或者干一什么事儿的方向去再在别的路上走一、
就是、
道路上再走一条，没必要吧。
那你可能你的社交圈子还是比较干净的、
啊、哎呦呦，
就是
那你说说，
就是它圈子就是只在一个圈子，它不是在几个共同的、
啊、
有交集的圈子里面。
你是这意思啊？就是当然我们可能在一个群，比如说你上大学的时候谈了一恋爱，那你现在你还有跟大学的群呢，虽然我们大学群也不说话
哦，但是
你、
啊、
那
你
跟班主任
你还是同学呢，但是你
但是也不见面了啊，因为 我当时还是我们大学什么班长呢，那人家那当然也没有这么大的仇恨吧啊，就是然后之后那个叫什么组织一些饭局也再也没见着了。
那我只能说你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就是有的时候你说那个，我就是说一个诈尸，
你说你事儿吧，你说
没有没有事儿，
你肯定
有事儿，没
有事
儿，他就是诈尸给你点了个赞、你就会想说这个人现在死了还是活的，那就不好意思问他。
那不可能是想你了吗？
应该不会，他就是不应该也不是
有想到你了或者想你了，
他可能就是翻到了这一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之前就一直这个人就感觉就要死了。
那就说明你在关注着人家。
不是，他死了就是代表你已经在你的生活里头
啊，
就是销声匿迹了，他也不发了，他也不说了，然后你就想不起来这个人了，你没有就是没有删他的欲望，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冒头了，
不重要，
对，已经不
重
要
了。
但是他就某天突然给你点了一个赞，
那就是还是这个答案嘛，就是想你了或想到你了。
就是可能看见你的微信、
无意刷到，
这你说这个吓不吓人？
突然间有一天在整理自己那个权限的时候，把之前拉黑的不看给他都大就是什么大赦了，就跟那个总统什么上台似的啊！我大赦，我有些时候会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人挺烦的，我就给他那个不看他朋友圈， 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有些时候我在整理或者什么的，我也突然间看一下我，哎，前几年或者几半年前，我到底说谁不看或者拉黑
了谁？我谢谢你，我觉得你让我又死了心了，
我就拉黑一下。
所以我之前是一在小黑屋里关太久了，突然给我放出来了，
哎、是
他突然能看见了，
没错。
我之前觉得这个人死了，是因为他发朋友圈把我屏蔽了，
啊、
嗯，我就看不见。也许这个人他一直是活着的，
没错，是这样的。有可能是他大赦了，有可能是你大赦了。
我、
就是、
我肯定没干这事儿吧？
嗯，哎呦，你看这框，
这个
连忙解释。嗯，
那我你看，嗯、对我之前还做梦呢，就是哦，这个人可能突然想起我来了。现在并不是，
嗯，
觉得这事儿过去了。哎，还有一种人，
嗯，
就是朋友圈点赞啊，我会顺着他的点赞里头突然想到这个人是死是活。对吧？之前可能这个人他已经
都点赞了，肯定活着。
肯定就是说，之前好几年这人就不出现，
嗯，
突然给我点了个赞，这人出现了，然后我就进他朋友圈里头一看，空的，两条小横杠中间有个点儿。
那就是不让你看嘛。
对，
嗯，
我发现过好几个这样的。
但是我看到这种情况下，就是肯定就是人家把你删了吧，或者人不让你看吧，
把我屏蔽了，
或者是说，因为我见过有那种人，就是说我解释一下，我从来不发朋友圈。
哦，他不发朋友圈跟把我屏蔽了是两种状态，不发朋友圈是朋友圈点进去都点不进去，他没有朋友圈这个选项，就是在你的个人页面里头啊没有朋友圈。但是呢，他如果把你屏蔽了以后，你是能够点开那个页面的，但那个页面里头、就是
哦，我以为这只能是自己操作呢，就是说我自己不打开朋友圈，我就看不到这个信息流。
你一看就是没有被太多人屏蔽过，你要不试试，我回来给你屏蔽，你看看什么状态啊？
哦，
它是不一样的。
不是你不打开朋友圈，
哦，
我都没有那个选项是吗？就是我点开你个人页面，
我打开朋友圈，但是把你屏蔽了。
哦，
你进去以后是能够有朋友圈这个选项的，但是我没有朋友圈的话，
哦、
你在我个人页面里是找不到这个入口的。
哦，这是对，是我说的。
你看我，比如说我们的同事波波同学，
嗯，
他就是没有朋友圈，
他从来不发，对他没有、
哎。我跟你说，很多这种人，我会觉得
是个狠人，
是个微死，就是这个人好像在生活里活着，
但是
波波但好像又没有。
但是波波挺有能量的，我觉得
对，但是
他挺丰富多彩的。
他因为他是我的同事，所以我能够觉得我在其他的范围里头，我能够跟他有交集、
嗯，
所以我能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嗯、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点头或者点赞指教的人，在点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互相的交集的。比如说，能够看出来老段你对我的某一些内容感兴趣。
嗯，
其他人可能对我的某一些跑步的内容感兴趣，他会给我特定的那个东西去点赞，或者哪天我是心情不好，他会给我点赞、
嗯，
或者是我心情有什么好事儿，他给我点赞。但有些人他没有朋友圈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跟他完全没有生活的交集。
嗯，
我没有办法把他当
成。所以你还挺看重，就是比如说你是个会发朋友圈且比较高频的人，如果你在看待一个人的状态和跟你的交集的时候，你也会就是他发不发朋友圈有没有活人感，对于你来讲还是挺重要的一个。
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了解他
评判标准。
是的、嗯，就是我们一对一沟通的话，你想我沟通认识一个人，我成本好高啊。他如果不是主动的去散发一些个人魅力，让我去吸引过去、
啊，
那我其实对他，我怎么把他从我朋友圈里头一万多人里头摘出来呢？
嗯、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能止步于这个姓名和这个 ID、
嗯、
他是谁，其实在我的生活里头他是变得不这么立体的。
嗯，
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个人反而是比较倾向于多跟在朋友圈里头愿意多聊天多暴露的人去交流，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我更能够全方位的了解他、
嗯、
也会多一些信任感。
就是你所谓的活着啊、
哎、对
活
着
半活着死了啊。
对，像老段比如说你就活了三天
啊、
哦、那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不熟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人可能
嗯
是谁
嗯，
或者说我怎么能够跟你建立更深层次的这种交流，
嗯，
他这个成本就会非常非常高。
然后我就属于那种还挺爱发朋友圈的人，然后也比较多，可能没你那么多哈，但是我估计
你朋友圈里头全是就是节目上线了、
啊啊、对，节目上线或者是
吃喝玩乐，
拍点猫拍点吃的什么的。
对，
姐姐俩是不怎么发朋友圈，
他在我心目中就是未死的那个状态、
啊、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说我加过这个人吗？
对，他是不咋发的，
嗯，
他是懒， 他是不怎么发。
嗯、
对，其实他那个平常拍啊，或者是吃啊、喝啊什么的也拍。
他们是不秀的人，
但
是
不拍。对，嗯。
但是他表达欲望是有的，
是是，
他是愿意录节目的，但是朋友圈是不愿意说。
对，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能比较支持一句话，就是说有些人精神能量或者是他的这种生活中线下这种实体的这种能量挺强的，他也不发朋友圈，这是一种。然后也有都很强都发的，就是说他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每天也都会发很多朋友圈。恨不得他发朋友圈的这个热度会从早上起来九点一直持续到晚上、
啊。有话就说。
对对对啊，当那个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要寄多少快递，他说快递还不来，真烦。然后发一个动态啊、
哦，
发一朋友圈，然后过一会儿说，嗯，快递来了。就是有些人他就会追着他这个情绪往前走，他也愿意发，
嗯、
也有人愿意跟他在底下叠楼那样去聊，
嗯、
都 OK。
所以不发朋友圈的人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嗯、
其实我不太理解，因为我不是这种人、
嗯、
说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不需要朋友圈社交、就是不需要。
我觉得真的有一卦是觉得懒得解释，成本太高、
哦、就自己的生活也不需要让别人知道、
或者说他不想在他的粉丝就是他的这个好友里面透露太多他的生活。
他不需要朋友也不是
他有啊，
有
还有啊、
嗯、
就是比如我之前没做播客的时候常听的那个娱乐、
嗯、
那个小伟他从来不发朋友圈，他之前说过，那你说他也有很多朋友，
不是 他可能就是只需要这一部分朋友就行了，说不需要新朋友。
也有这样的人的，
嗯
啊，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难度的。我是那种到现在这岁数有些时候渴望一些持续的长久的朋友的、
嗯、
但是我在我比如说最精神饱满的那几十年，20到40岁这一段时间，我其实是渴望很多新鲜的朋友、新鲜的事儿、新鲜的这种交集的。但是现在我可能觉得，哎呦，不太需要那么多，有几个比较聊得来的就可以了。嗯
嗯
嗯，
所以就变成了，嗯，像我这种慢慢的不发了。这种状态
是
对吧？
嗯，
就是反正哎，其实我之前很爱发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强烈的表达欲。那个时候表达欲是真的旺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又不知道该跟谁说。
嗯，
我又觉得可能跟某一个人说，回应不够热烈，但是他也未必能懂，所以发一个朋友圈呢，就会总觉得我这好几千、小一万好友，
嗯，
总有能懂得的吧。总有能回应的吧、
嗯、你是需要在这里面提供一些及时的反馈，给你一些安全感。
对, 对、
嗯、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你筛选的成本不用这么高，不然的话我可能跟你说半天，哎，你听不懂、
嗯、
跟说废话一样。
嗯，
再去跟波波说，波波哎又听不懂，一来一回浪费我俩小时，算了吧，我再去找第三个人。那、
嗯、
不用，我广撒网。
嗯，
总得有三五个人能给你点反馈。
嗯，
对不对？然后呢，这三五个人里头也许就有马上立刻给你一点立等可取的价值的，或者是一些建议的这种反馈。我觉得可能要的，哎，是不是我要求的这个即时的这种社交需要太快了。嗯，
这很正常。我其实我也一样，就是你发了，首先你愿意发这件事情是想对外传达，或者是说此刻你的精神能量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对外的这个叫什么投放。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当然希望别人给你更多的这种赞也好，哪怕简单一个赞，还是说他有一个自己也想分享的给你留个言也好。
嗯，
这个其实就很正常，这个事儿就跟我希望所有人都觉得我好一样，虽然没有那么的简单容易，但是依然我希望别人觉得我好。
对
啊，就是逻辑肯定是这样的，
就是秀一秀的想法。
嗯，
什么东西都秀一秀。
是，
嗯
嗯，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一聊这个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个点赞行为
啊、
哦、嗯，比如说有一类哈、啊，这个叫什么，只要你发
啊、
哦，不管看不看都点。
哎呦，那就是我妈呀！
哦，我也是我妈。啊、
只有这样的也没有。
对，
你看我婆婆就不这么干的。
其实真的就是跟批奏折似的，就一月、
一月一月，对，月完了以后可能还得再回复再批一下，就是再点评点评。这可能也不光是我妈，就是可能其他主播家长我也见过这样的。
嗯嗯，
就是你发什么他都是，批评两句，点评两句，说说两句，嘱咐两句，反正就这种。
嗯。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因为我吧的那个抖音号已经有小一万粉了。
他发什么呀？
他就是用，因为我自从我教会他用剪映之后，他的那个就是跟一些驴友出去拍一些照啊什么的，他就用那照片来拼成一个，也配一个音乐，就类似于这种的、无限发。比如他有100张照片，他可以无限的组合。出每天都能发1到2个作品，
那还可以啊。
然后就靠这个，因为我妈已经靠这个，已经有一些那个人私信她说要不要做女装的这个什么带货什么的，
可以、啊。
她搞不明白，她也不想弄，所以我说你现在这个非常厉害，
10000多粉了、我才400多。
当年我刚做播客的时候，不到10000粉的时候，我妈说你做人半天还不如我这点儿、粉丝呢，而且抖音的10000粉的
很值钱的。
可比咱们播客20000粉、30000粉、50000粉要值钱吧？
对呀、
所以就是挺有意思，就是他这种、
他账号叫什么？回来我关注。
他这种就特别的需要点赞，就是他这种就特别是那种刚咱们说这种，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朋友就是那个评论区，都是统一的一堆那个 emoji 表情的那种啊，美女真棒，什么真好看，期待你更多作品，就是全是这个。都是赞，我都怀疑是不是有一些机器人，但是不重要，他们从来没买过粉、但是这些无论真的假的，他至少也是那么多粉，我觉得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就是所以我妈每次拍一些照片，我都是点点点点点点点、
有人在评论上说啊，一定是播客的粉丝更难得
啊，
播客粉丝肯定是难得，
是是是是，
但是变现的效率还真未必有抖音高。你看我们老段他们节目好几万粉，50000多粉，真未必有抖音10000粉的这个赚钱赚得多。
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看谁来，就是不同的视角嘛。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这50000粉或者10000粉，每一个都非常难得。
对
啊，但是不是说那10000粉不难得、
只是这个我觉得赛道的问题吧、可能这个就是播客这个粉儿很难得、但是这个赛道它并没有充分的这种商业化。
对，我觉得还是装机量的问题吧、
可能就是这个、这个圈层还是太小众，就这个受众还是太小众、就知道这个东西的人比较少。
是是，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大头啊，就是这个点赞。在职场里面这个点赞，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文化哈、你
有
遇到过？
有，这个就是我觉得挺可怕的
哦。
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板发朋友圈发什么，哪怕他秀个猫，他的下面的所有的人，我们整个公司都在给他点赞，包括我们就是我的直属领导也是这个样子。
哎，那如果你没点赞的话，他会跟你的直属领导会说你给，
倒也没有，但是总有那些上赶着的同事会第一个去点赞、你就会觉得这些人好像好热情的样子，你就会变得我
现在微信有这个功能吗？就是谁发的朋友圈我会有一提醒说我得，
没有啊，
没有这功能，
没有啊。
那他们怎么能第一，
他就是无时不刻的住在朋友圈
在刷是吧，
有可能、
哎、
也可能他就把所有人都屏蔽了，只把领导留着，所以每天一刷就是领导
哦，我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时间命全都献给了我的领导。
对，包括最可恨的是，就这些同事啊、也是你的同事，对不对？你发啥他都不给你点赞，你发啥他都没看见。
那倒很正常，那倒很正常。
对，但是领导一发他就给你点，他就给人家点，所以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也算是这个职场的这一个小
就是叫什么服从性测试，
哎。他眼里就没有你，
一种比较软性的测试。
对，一开始我会觉得有点说是哦，这个人他是不是就不看朋友圈？
哦，
他是不是哪条都不？你看我现在相当于是我就不看朋友圈，所以你看老段你的我也点不了，别人的我也都不点，就都是这一个姿势，对吧？但人家不的，我会觉得说哦，你合着你看得见，你眼不瞎呀？我也没屏蔽你，你也应该没屏蔽我吧？对吧？人家就当 装死，你说什么他都装死，就会觉得哦，我们俩关系是不是不够好呀？
哦，
我有时候会反思这一点。有的时候确实他会只给他自己关系好的那几个同事点，
嗯，
然后说这个我们俩之间是有什么矛盾吗？
嗯，
我们之间是有什么意见不合吗？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呀？我有的时候会多想这个事情。
所以你会在意这个事儿吗？比如说你们，比如我啊，认识你们跑步的四五个人，我给那姐四个都点赞了，没给你点。
我会观察，如果从来不管我，那我可能会。但是别人的话，比如说啊，姐四个人里头就是一块儿发，一块儿就是前后脚都发。然后呢，你比如说，或者说我中间插在第二个和第三个里头，你给第一个和第四个人点了，你绕过了我这条。我想说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故意的？
社交真累。
对呀，那肯定是这个这那我可以想说，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不是只出现了一次，如果是每天都在出现的话，那我肯定会这么想。如果说你这个人就从来就没给我点过赞，我们还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哦，
你只给那几个人点赞，那你肯定是在排挤我。
嗯，因为我现在已经把这事儿不想的那么的因为所以这么因果关系了，因为我觉得这只是限于是否屏蔽和是否这人长期住在朋友圈而得出来这个结果。
但是你被我发现了。
哦，
对吧？
所以你这比较腹黑的一些想法了。
我不会腹
黑吧，我可以这么
去，我会想比较多，我可能会这样，我会一直给你点赞，我看你什么反应。
哎呦，点对方一下。
啊，对，一直点，我看你回不回应我。
这也可以。
如果你还不回应我，那肯定我也就不再试探了。
行，那我们这个最后哈，探讨一个最后的问题。
都最后了。
就是因为刚刚我们其他的也是都涉及到啊，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认为点赞之交是朋友吗？你怎么判断朋友这个关系？
我觉得塑料朋友也算是朋友吧，塑料友谊也算是友谊。
哦，
如果连塑料友谊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总得有一个交流感情的方式。
哦，
你哪怕你跟我说话也行，说话也是一种，点赞也是一种。就可能是你见到这个人了，就像你在大马路上迎面过来，你见到一个人了，你跟他点个头，你跟他打个招呼，就算是一种方式。你当看不见他，那肯定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关系了。
对，因为我判断这个事儿，只是看我们有没有线下一块儿什么吃个饭，就是只聊天的这种的。就是如果一堆人，那算是行业聚会。因为比如说你看播客这块儿，你看你去过我家，咱们一块儿也就是不为了播客一块儿吃过饭，咱也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是朋友。就是比如你跟朱峰还有波波这种，对于我来讲是比那个其他的，比如其他的主播啊什么的，那是同行，
哦，
那是更职场的。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有一个有没那么清晰，但是有一点点看得见的这种界限的。
所以我不给你点赞你不会生气对吧？
对，我不会判断以朋友圈这种判断是不是朋友。就是因为我对于朋友的这个概念可能理解比较那啥一点，局限一点，我可能觉得还是得真正的有太多的交流才可以。
但是你有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啊一直每次都给你点赞，但突然有一段时间他不点赞了，你知道他看得见，但他突然不理你了。然后呢，生活里头又有了一些小矛盾，就明显的感觉到可能是跟他，比如说职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工作或者什么方向也好，有个矛盾。其实这些东西的话，是能够隐隐约约看出来一些问题的。你不觉得吗？他其实还是能够透露出来一些对方的小想法。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敏感的人能够从里面捕捉到一些小心思，不敏感的人的话可能也就不在乎这些事情。
对，就是我觉得刚配合刚刚我们聊那期，就是我觉得我不能在乎太多事儿了。就是现在社交信息已经太过载了，如果我太把一些线上这些东西，因为我知道明显我的朋友圈有几派了，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当人设，当那个认认真真的在经营自己的一个店铺的这个思路。
嗯，
还一个就是我完全不管不顾，我就好好的过好我的生活。我基本上我已经让我的朋友圈更可能像这个了。
嗯
啊，再下一步，我认为打个引号吧，我是不是得把一些播客同行也稍微屏蔽屏蔽？他们如果没有太多活人感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发呀，我不是说别人啊，我觉得我自己发，如果我在我一些身边的朋友看来，我老发朋友那个节目也挺烦的，因为而且我现在做播客，就是主播也好，制作也好，这么多，我发得过来吗？我要想发，我每天都能有发，
对，
而且我可以，因为我见过那种认认真真在经营营业的，他可能今天早上发一次，晚上傍晚再发一次，同样的内容啊，不同的文案。甚至可能相同的文案，但我在想，就是会不会有点招烦啊？可能我还没想到这一步呢。
嗯，
但我是不是先自己，因为我自己从我自己身上来看，我都有点那个烦了。
嗯
啊，我希望就是我可以在该有行业的地方看到这些人去发内容没问题，但是我个人的思路还是希望我的朋友圈生活就是烟火气重一点。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混合一下。
嗯，
就是你看，我现在其实也有在，就是不看某些人朋友圈这个选项，把它放到小黑屋里头。
嗯，
这些人太多了，是因为他总发工作上面的这些内容，就比如说卖保险的、卖东西的、卖首饰的、卖衣服的、卖包的、卖鞋的，就这些玩意儿，他们其实都是我的朋友，但是他的朋友圈里头呢，就是商业气息太重了，他总是在卖东西。
嗯，
我就会觉得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资源。或者我是你的潜在客户，但是你要但凡把我当朋友的话，你也请发一些你真的是有生活感的东西
啊。那你这个要求太严格了，
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舍得删他了，就我会愿意说哦，那我也可以接受你的朋友圈里头。
问题是他也不在乎你删不删了，
他我不是他客户吗？我不是他潜在客户，
但是没转化呀。如果没有转化的话，时间久了他也不那么在乎了。所以就是你们都别拧吧就好了，你愿意放就放，他也不那么在意，就真的是这个逻辑。
那就确实不用存在在朋友圈
里的。嗯，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小黑屋里面大把的这种人。
嗯，
卖课的，自己卖自己家乡产品的，就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能想起来他就不错，要想不起来我就自己去别的拼多多去买了。哎，
卖家乡产品的这种我反而会愿意去支持他。
一天发50条，你愿意支持吗？
那不行。但是如果真的是，比如说，他是我工作里的同事，或者是我这边的好朋友，他偶尔发一条，说我
那不行，那偶尔发怎么能卖得好呢？你一定要
一个月发
病毒营销，不停的轰炸，对吧？一刷这么一会儿没看朋友圈，朋友圈前50条全是他。
那
现在有折叠了。
啊，
之前就是为了防这帮人。你想想，微信都已经内部都开始用这种方式来折叠了，
这个，叫微商，他们专门有这种账号嘛，
啊，
对吧？就是做微商的，
嗯，
然后再拉了个什么业主群，然后再专门就干这个，
嗯，
确实也有，但是还是就是像点活人吧，别那个文案什么的都是跟别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也，
嗯，
也会判断频率和这个文案，
嗯，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反而效率确实是低的。
是是，所以回到我们那个主题，我觉得如果没事混一混朋友圈，比如说我时不时的我不经常混啊，我也不经常在住在朋友圈，但是偶尔我比如说哎，这上厕所滑了一段时间，我能点赞我就点了啊。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互相大家保持着一个特别微小、特别微小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对，
其实是挺好的，因为哎，这人。去哪儿，然后比如说发了一个好玩的东西，你给人点个赞，或者说曾经那个我之前做设计师培训嘛，我有一个设计师的我之前有一个徒弟，现在不做设计了，在家乡开了一个打印店，然后他说哎呀这个下班了挺忙的，今天有什么服务多少客户，你给人点个赞。
嗯，
就这种的，我觉得人家是不是在意你有没有这个心不重要，重要是说哎，你看到了，你能回想起你们曾经的一些故事。
对，
我觉得你当时那小手可能就点上了，就挺好。
哦，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还遇到过一些，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些听友们程序员的性格可能比较，就比较内敛。
哦，
我遇到过一些，就是他 加了你好几年，他也不给你点赞，
嗯，
他也不跟你交流，但他知道你所有的事儿。然后你一跟他说，他就是有些可能是有一天他突然会跟你说一句什么，你可能八辈子之前什么的事情，
嗯，
他突然在你评论区里头给你留了个言，会说我靠，这也太可怕了，就你完全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可能是因为我的暴露感太强了，突然有人就追小作文一样，就追那么多年，然后翻点旧账出来，其实也挺吓人的。这个可能后来其实我也习惯了，嗯，比如说突然有一个不认识的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或者在我的微信里私聊，发了一家我们家楼下往楼上照我的照片，说这是你们家吗？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恐怖，因为我曾经在比如说朋友圈里头或者是在直播里面照过我们家某一个窗台的一个角落，他那天可能就正好是从附近哪儿经过，
嗯，
然后看这个地方眼熟，
那是稍微有点没边界感了。嗯，我觉得经过，
嗯，
或者是看到一个什么熟悉的或者你家楼下这种场景场所不稀奇，也很正常啊，但是你发给他你怎么着，而且你们的关系没有到达那种程度，
还不熟。
你比如说我去你们，
嗯，
去过你们家或者怎么着的，
嗯，
我确实也去过你们家，
嗯，
啊，咱俩这关系我觉得还行，我发一个我说这是你们家，但是你就全看你们俩的
是一个陌生人，就是
对啊，
你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听友，比如说你总跟我交流，或者是我知道你这个，
嗯，
我有对你这个 ID 有印象什么的，
嗯，
我觉得 OK 的。但是完全是一个毫无交流甚至连点赞之交都不算的这一个 ID 的话，
嗯，
我会有一种稍微有一点点的担忧。
嗯，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些时候我不太敢遇到这种情况，我不太敢用特别严厉的方式或者是说可能会比较重的方式来告诉警告他。
我不会警告他，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嗯，甚至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那个小编有些时候会转发一些我们的这个听众们给他发的一些内容嘛，
嗯，
我基本上也会稍微的提醒一下他，就是别太敷衍，或者是说要有一些有来有回的这种沟通，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听友们可能当前那个时间段在经历什么，
嗯，
所以稍微的释放一点善意，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很重要，可能就成了，
嗯，
或者这坎儿就迈过去了，
嗯，
啊，所以慢慢的我也担心，就是尽可能的还是得注意一点自己的表达，然后这还是尽可能释放善意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发完朋友圈以后，你有没有特别期待的总上去看一看有没有人给你点赞？
我之前有，现在没有了，
不完全不在乎了，
不在乎啊，
就没有数据的这种反馈的焦虑了，
没有，没有啊，
你就发完以后就当忘了，
忘了。
真好，
我特别讨厌那小红点儿啊，就是，
所以我就总忍不住要去打开它
啊，但是打开也就打开了，那是我因为强迫症的不喜欢那个点儿，但是，
嗯，
他本身给我发了个消息，这种点儿我是不太喜欢的啊，
嗯，
我觉得就是我发了我爽了就挺好就完事儿了，
嗯，
啊，你看我这个这所有的这里面我没有任何点儿，只有一个刚那个微信的。
我现在不光是朋友圈，嗯，包括发小红书和抖音这种账号，我自己这个强迫症我还没有办法去克服它，
嗯，
就总忍不住想去看会不会有人，
反正还是少一些焦虑吧，数据焦虑还得还是
不光是数据，就是我总想知道有谁在乎我，就是谁那个时候对他大部分是，就是对他大部分是，
嗯，
有的时候我发完以后就没有人给我点赞，我会生气的，
嗯，
我就会问他为什么不给我朋友圈点赞。
行，你下次跟我说，嗯，我给你点，然后一个赞10块钱。
为什么还10块钱呢？
咱都这么熟了，我给你打个折10块。
那一会儿
5块钱，
那我发太多的话，
啊，
还挺贵的
啊。对，你想每天花多少钱由你控制，我都给你点，没问题。我在乎你，非常在乎你。
嗯，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 内心缺爱吧，就是希望、希望被认可和关注。不是这个、
哎、
不光是他
老板最近，
哎呀不是、啊、就是你看他其实是哎呀
行吧，行吧，就到这儿吧今天。
哎，那你有没有发过什么仅对什么某些人可见的这种朋友圈？
没有，我嫌麻烦。
直接就私聊了是吧？
啊，我嫌麻烦。
你们直男真可怕。
我嫌麻烦，
就完全没有说隐晦的那种、
哎、
我在暗喻什么东西。
我跟连播客这个圈我都没有那什么专门的圈只对或者不让播客看或只对播客看的，就嫌麻烦。我只有家人爸妈、没了啊。
行，你的朋友圈里头没有什么隐晦的秘密，也没有什么小心思。
我刚刚就想说，你刚刚那想的太多，你戏太重。你要是说白了，你要是没有之前做过什么亏心事儿，是吧？你怎么可能担心这些事呢？我这对吧？嗯，身正不怕影子歪。你得好好回忆一下，这个是不是做过什么不好的事儿？
并没有，并没有，只是就是。朋友比较复杂，
嗯，
朋友圈我觉得需要
交友不慎，有可能的交友不慎、遇人不淑的事儿太多了，
对对对，
是吧？怕人背刺你，
对对对，这种、或者是知道的太多，这种。
哎，反正我们今天聊这个事儿啊，就是只限于我们今天我们俩提供了一些微小的、说不上来的一些小的案例啊。我觉得听众们啊，如果听到这儿。啊，有任何的曾经你的在朋友圈的里的一些故事，或者你跟朋友的一些羁绊哈，我觉得都可以跟我们在这期节目下方聊一聊啊，好吧，我这收尾可以吧？
可以、
啊、
可以可以。
行，那我们就到这儿呗。
录了多久了？
啊、1:03。
呵，你掐着时间、
啊，那必须的，我还下一场呢。
哦，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啊，好吧。
那本期节目就聊到这儿吧、
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